首先代表远东广播公司的良友电台兄弟我侍奉的机构，在主里问候各位弟兄姐妹，也代表我们的教会在深水埗的中华圣洁会，有80多年历史的一间办学的学校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也问候今天在崇基学院的礼拜堂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愿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跟神的话亲自的给我们的内心带来力量，带来安慰。刚才我们的弟兄姐妹读圣经的经文里面有罗马书第8章，我们集中看8章的26节和27节两节经文。我再为大家读一遍罗马书第8章26、27两节，使徒保罗这样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今天在这个非常宝贵的时间里面思想一个很简单的题目，也是很重要的题目，就是祷告的能力。祷告的能力，本来我的一个题目呢，受这两节经文其中一个重要的字的影响，这里说软弱，我本来的题目是弱者的祷告，但是很谢谢吴牧师，他很坦白很不客气地给我一个回应，他说这个题目好像不太恰当啊，软弱的祷告，因为要在这个大学校园里面有广告宣传，叫我再想一想，那我就把它反过来变成是祷告的能力。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题目，祷告。我们都有祷告的经验，祷告虽然有很多的理论，很多的神学，但是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实践的，生活里面实际的一件事情。农村的老太太可能不认识字，但是她可以虔诚的祷告。她所求的，如果是为家人，无论是儿女、亲戚，有一天都会有改变。我们听过很多教会伟人的见证，母亲的祷告，老人的祷告，改变他们的一生。在香港每一年夏天呢，有好多好多人去出去学习祷告，观摩祷告，有上千的人组织旅行团到哪里呢？到韩国去观摩韩国教会的祷告，韩国教会的体验。如果包括台湾还有新加坡、东南亚，真的是每一年夏天有很多人到韩国去。香港某一个灵恩的宗派举办了20多年，每一年都有很多人参加。最近这几年呢，有大的宗派也有定期的到韩国去观摩祷告。因为我曾经在电台做宣教士，长时间我们不但是在菲律宾有发射站，在韩国也有电台，所以我跟我内人呢，在韩国长时间侍奉20多年的时间，跟韩国教会、跟韩国传道人接触。那么我们在韩国电台的总干事呢，他也是一个很有恩赐的教会的一个领袖，他常常向很多人传福音。我也有机会在他们的教会侍奉过，早上真的是4点半就有200人、300人一起祷告。有一次呢，我被安排早上带领祷告会，祷告的崇拜每一天都有的，4点半要到教会，所以我就把我的闹钟弄到4点半，因为是在另外一个城市，我心里面又兴奋又紧张，早上4点半去韩国教会带领这个祷告会。 只是讲十分钟，剩下的半个钟头是大家祷告。太兴奋了，我早上一点半醒了一次，两点半醒了一次，然后三点半左右又好像醒了一次，就干脆不要睡了，就开车去到那里。看到天还没有亮，大约二三百人在那里一起祷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关心，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家人儿女的前途，还有呢就是有疾病的，有各种疾病的家人亲戚，他们在那里祷告。在那边侍奉的时候，我们那个电台的台长韩国牧师，他有一年去荷兰参加一个国际巡回布道者的会议，是 Billy Graham 他召集，那是1986年。那这位韩国牧师金牧师大会讲员之一，那一次他的题目呢是我们所需要的复兴，因为是巡回布道者的会议。他在那里呢就以韩国教会的特色来讲了一篇信息，五个特色。第一呢，他说他们的教会是祷告的教会；第二，他们的教会是悔改的教会；第三，他们的教会是宣教的教会；第四，他们的教会是赞美唱诗的教会；第五，他们的教会是受苦的教会。当时他大约是这样说的， Korean church is marked as praying church, propagating church, purified church, praising church, and persecuted church。 最后一点是讲到韩国教会的逼迫跟苦难。过去200年，我们中国的历史里面是苦难的历史，韩国教会也同样的是苦难的历史，但是两者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我们虽然被列强侵略，但是我们仍然是在有租界跟没有租界的部分的情况。韩国教会呢，在过去100年，我们侍奉我所观察的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半的时间，就是有半个世纪的时间，国家完全被另外一个政权统治，就是被日本合并。那个用另外一种字眼讲是完全的灭亡，在世界的地图里面没有了那个国家，但是中国不是。这种民族的完全自尊的丧失，跟我们所经历的两个比较一下，它有一个不同的。这个我相信是每一年去韩国观摩教会、观摩他们祷告的我们的中国的、香港的或者海外华人的基督徒所不能够带回来的一个特色。祷告，什么样的人祷告呢？突然间发现你有癌症，本来你是很理性的，你有不能够解决的疾病的时候，你会呼天。前几天我看完一本书，在四川买的，因为很好奇，在四川，在成都买了，台湾作家柏杨的回忆录。原来他是基督徒，其中他在最苦难的时候，在监狱的时候，在台湾的绿岛里面，不能够承受的那种的痛苦当中，他写了一句话：基督啊，求你救我。什么样的人祷告？就是找不到前途的人，在没有盼望的时候，最后一句可能你能够有的就是：神啊，求你救我。刚才这节经文，况且我们的软弱，第一，我们留意软弱的现实。在罗马书里面好几次提到软弱，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耶稣基督为罪人死，这是罗马书第五章。然后在第八章开始的时候，他说我们肉体的软弱有圣灵帮助。这个软弱的现实提出来救恩， 福音的真理跟救恩的真理是因为我们的软弱。在罗马书第五章那里的软弱呢，是跟罪人跟罪连在一起的。人是罪人。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发现，我们所认识的人，包括领袖，原来都有软弱，都有亏欠，都有失误，都有跌倒。中文大学最近出了一本书，现代中国民间教会，美国的一位华人历史系的教授写的。我在看的时候呢，从太平天国一直看到近，就是最近这几十年中国的这个教会民间的情况的时候，其中有一段讲到宋尚杰博士，而我在回忆的时候呢，他其中有一段我几乎都忘记了，说宋尚杰博士，我们那么尊敬他，上一个世纪中国教会的领袖，布道家，完全为主烧尽，但是因为是历史学家所写的书，他是很客观，优点跟缺点也写。他说呢，有一次宋尚杰博士遇到这个交通意外，船沉了要淹死的时候呢，他拼命的把自己的圣经跟自己写的日记呢把它弄好，游泳逃了生命，逃了出来，忘记了救他的太太。我相信如果他太太是香港人的话呢，回到岸里面可能会骂他一顿。人有软弱，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在罗马书里面我们看到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保罗自己的经验就是在哥林多教会，他是在哥林多写罗马书。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人生里面最痛苦的教会，最不容易有成绩的教会。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知道保罗大概写了四封信是给哥林多的教会。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恐惧又甚战惊。第二种软弱是情绪上的、心灵上的压力。我不知道今天在这里有没有大学的学生，你要教功课，你要考试，一定是有压力的。现在还好，现在是放暑假了，压力已经过了，不过下学期还会有压力。如果你有生病，如果你的家里面又有别的事情，通常这些事情是一起来的，不会给你足够的时间，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预备考试，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将来做事情也是很奇怪，你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偏偏是在你做那件事情之前发生别的事情，加上自己身体又不好，但是要熬夜，要将这件事情赶出来，精神上有压力。这是人软弱现实的第二方面。第三方面，人人都会经历的，那就是疾病、衰老，我们都要面对。为什么在医院的临终的那一刻，很多人愿意听一听教会的朋友们给他讲福音，愿意邀请教会的传道人、牧师来给他祷告？因为身体的软弱让他知道自己不得不谦卑下来，软弱的现实。回到我们本段经文的上下文，你看，如果是看这里第八章上文那一段，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其实呢，第八章是罗马书里面的巅峰，很好的一章，得胜的一章。刚才读的时候，我们听的时候呢，到后面得胜有余，31节到39节，真的是罗马书的凯歌，是我们每一位读罗马书、读圣经的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应该好好掌握的。但是这之前他讲什么呢？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将来一同得荣耀，这是8章17节。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几次的苦难，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苦楚，8章18节，8章20节另外一个用词，浮在虚空之下， 八章二十一节下一节，脱离败坏的辖制。八章二十二节这一段的一个重要的词汇，我们说乐词 keyword 就是叹息劳苦。然后八章的二十三节，自己心里叹息。你如果留意的话呢，十八节到二十五节，他的叹息包括了世界万物的叹息，浮在空虚之下。第二，教会的叹息，那就是说弟兄姊妹、基督徒、神的儿女的叹息。八章二十二节那里说叹息劳苦啊，我们的和合本有一个字没有翻译出来，就是生产之苦。和合本的修订本原文圣经这个英文圣经都有翻译出来的。和合本的修订本是这样翻译的，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呻吟，一同忍受阵痛。这一段经文给我们听到叹息，世界万物的叹息，连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有叹息。然后保罗讲到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软弱。第二方面，软弱的程度，软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很多解经家都有解释，我给大家介绍几位比较这个流行的解经家他们的解释。第一个是在美国上一代教系统神学的约翰莫维 John Murray， 他说这不是关于对祷告的正确态度有所不知，反而是对祷告最恰当的内容的无知，是对于我们的处境有什么迫切需要的无知。基本上呢，解经家在怎样跟什么 how 跟 what 之间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不是我们不知道怎样去祷告，而是不知道我们要祷告什么。另外一位解经家邓雅各 James Dunn， 他讲的解释也是类似，他说并不只是他们要祷告祈求但不知道如何表达，他们不知道神对他们的心意是什么，也不知道所在的社会的处境。回到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家约翰加尔文，他讲的最简单最直接，四五百年了，他的这个解经书还被很多人参考。约翰加尔文这样说，保罗在此不过是要指出我们靠自己向神祈祷的话是盲目的，因为我们虽然经验各种的苦难，我们的心却是极其的困惑和迷惘，以至于不知道什么是我们所当求的，什么是对我们有益的。弟兄姊妹，我猜想我们当中大部分是基督徒，或者有一些是慕道的朋友，可能少部分是还没有信主的，我不太知道，我只是几年才有一次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敬拜。如果我问你，我问我自己，今天我最大的祷告事项是什么？你有吗？你知道你应该祷告的是什么？你不会说，上帝啊，求你让我能够活到一百二十岁，但是我的样子好像二十岁的样子。这是一个没有意思的。虽然很多广告公司，很多化妆品的公司，他可能用这样的广告词，但这不是我们的祷告。可能你也会关心看到今天早上的新闻，什么在福建呢、温州福州开出的和谐号有了交通意外，六辆的车厢掉出了这个高架桥以外， 三十多个人死亡。如果有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心灵会伤痛。我们会关心，但这可能不是你今天早上最迫切的祷告。到底我们最迫切的祷告是什么呢？保罗说，人哪，你是很有限的，你是很软弱的，你是需要救恩的，你是有精神压力的，你是会衰老得疾病的。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那个真正应该祷告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很感谢主，今天早上我是在从基学院来到大学，每次来的时候心里面很舒服，看这么美丽的校园环境。我相信真正是这样的地方帮助我们去认识一个社会，认识一个国家的将来，认识社会的将来，知道我们所求的是什么，在你小小的领域里面去读的、去研究的，你知道就是这个，它有所贡献，它的方向应该是这样走，那个大概是你要祷告的内容。过去三十多年我们从事广播，时代变了很多，单单讲我们在录音室所用的机器，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用的是盘带，一条一条这个磁带，然后我们做剪接的是用刀片，然后呢有卡带，然后呢有这个数码的卡带 digital tape， 然后呢有我们叫 mini disc， 然后呢又有这种什么 cartridge， 一直转转到今天呢什么都不要的，今天就是一个电脑，然后呢 convert， 然后送到发射站，甚至就直接做直播就可以了，在香港直接做广播，透过菲律宾也好，透过其他的发射站也好，同时的跟中国大陆我们的听众朋友交通交流。很多的改变，很多的进步，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呢？现在我们说我们的行业良友电台在网上广播、网上直播之外呢，现在已经不算是很早了，要做新平台手机广播。那我们要学手机广播，有相关的部门都是很年轻的人。手机广播之后的下一代是什么呢？那么多东西要随时的变，随时的观察。可是有一样不变的，就是我们对所知道的的确有限。这里保罗他说，我们软弱的程度是不知道自己要为什么祷告。我看一看马丁路德他怎么解释呢？他的解释最简单、最形象化，平民老百姓都能听懂的。他说，我们祷告的太小太低，神所给的呢是太高太好，好像一个孩子写信跟爸爸要一个银币，但是他父亲呢收到这封信呢，把信就扔掉了。哎呀，这个孩子就为这件事情暴躁起来，伤心难过。但是他不知道他爸爸可以给他许多的金银。马丁路德就引用了一个例子，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跟耶稣基督祈求的时候，主耶稣跟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软弱的程度。最后，今天的福音，软弱的安慰，圣灵帮助，圣灵帮助我们。圣灵怎么样祷告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替我们祷告。作者是保罗，他在哥林多写罗马书，罗马书之前是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之前是哥林多前书。研究教会领袖的教授有一个人叫 Bobby Clinton， 他说保罗如果在他一生里面要辞职啊，不干了，要放弃了，最痛苦的时候就是在写哥林多后书以后，也就是写罗马书之前，那个是保罗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大约是50岁中间的情况，55岁左右。因为哥林多的情况令保罗非常的痛苦，常常的流泪。但是他怎么能够走过去呢？他发现他的软弱本身就是倚靠神的动力。祷告的能力从哪里出现？发现自己最软弱的那一刻，发现自己最没有能力的那一刻，发现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神啊，帮助我，圣灵啊，求你进入我的生命，进入我的世界，你帮助我。圣灵帮助，这是软弱的福音，软弱的安慰。圣灵本身就是能力，所以保罗发现，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请大家一起说，什么时候就刚强。因此我夸我的软弱，让基督的能力辅庇我。这是基督教的信息。圣灵的帮助，帮助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看解经家告诉我们，很形象的 A.T. Robertson 说，伸出一只手拉住对方的手，每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就伸出手拉我们一把，而且在时间上都是恰到好处，不会太晚。圣灵无所不在，他愿意帮助你，帮助我。为什么有的人得到帮助，有的人没有得到帮助呢？差别就是有的人把手伸出来，他知道他需要帮助，有的人不需要伸出手，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有圣灵，根本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他用他自己的方法，甚至呼吸到最后一口气。这是差别。另外一位我们华人的圣经学者包惠元牧师说，圣灵和我们一起从旁边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是代替我们，圣灵不代替我们做我们要做的事，却在旁边帮助我们，和我们一起做，我们仍然在这里做，圣灵推你一把，他帮助你。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今天愿意让圣灵帮助你吗？你愿意的时候，祷告的能力就彰显出来了。今天早上我们听到读诗篇119篇36节，在那里我也想了一下，136节那里作者说，我流眼泪成河，大卫的诗，一个战士他流眼泪成河，因为周围别人不遵守神的律法。那种流眼泪成河诗人的夸张的做法，是诗篇的作者写了诗篇里面最长最长的一篇诗，119篇。但是你知道，在诗篇里面最早第二篇第三篇，诗篇第三篇里面，大卫王有一句话，他说，有许多的人议论我说，说什么呢？下面一句他是这样说的，他得不着神的帮助。这是一个最痛苦的批评，大卫得不着神的帮助。可是大卫在下一句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 软弱者的安慰是圣灵的帮助。打开你的双手，圣灵愿意帮助你。我们做一个总结，8:26-27，圣灵用叹息帮助我们祷告。整段的上下文给我们看到呢，苦难的人生当中，万物的叹息当中，教会弟兄姐妹的叹息当中，有一个盼望。盼望的字眼从下面这几句话，这几个用词可以看到。8:18，将来的荣耀；19，切望等候；21，指望脱离指望；21，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也是将来；23，等候得着身体得赎；24，得救在乎盼望。8:24-25，你看有多少盼望？我读给你听。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所以这一段经文是两条线交叉的，今天痛苦软弱的现实跟今天等候荣耀的盼望，两条线同时进行。圣灵就在这个交叉点给你给我盼望。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不是我们没有难处，不是我们没有压力，不是我们没有疾病，而是我们有永远不朽坏的盼望。结束的时候想介绍上个月看到一份杂志的文章，不是基督教的， Time 时代周刊在6月初呢报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文章。因为我不是读这一行的，所以我看了特别有兴趣。他说人有乐观的倾向， Optimism Bias。 他那文章大概就是说，心理学家做很多实验发现呢，人都是有一个倾向呢，不理性，就是它是乐观的。结果是在大脑的结构里面呢，它是有这个乐观的这个元素使人乐观。他说他访问呢，很多刚结婚的人，对，虽然今天离婚率越来越高，但是访问所有刚结婚的人，问他，你相信你会离婚吗？大部分的刚结婚的人都不相信他会离婚。心理学家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当人吸取新的资讯的时候 information 进来的时候，大脑的神经元能够一丝不苟地把人乐观的正面信息完全吸收进来到我们的脑袋里面。但对于那些突如其来而又不合我们心意的反面的不好的讯息呢，大脑的神经元却没有办法容纳它。整篇文章从稍微科学的一个角度讲，人有一种本能，那就是乐观。各位弟兄姊妹，你跟我是神所造的，希望你跟我都是正常，像这篇文章所讲的，我们都是乐观的。为什么呢？25节说我们有盼望，所以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打开我们的心，圣灵啊，你来帮助我，我跟你一起走。祷告的能力，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恳求耶稣基督的灵借着罗马书8:26-27的经文再次教导我们，开导我们的心，让我们里面的生命，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健康长大。如果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心中有切愿的，求圣灵帮助，以你的叹息说不出来的言辞替我们祷告，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刚强，让我们能够往前面走的时候 有美好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你话语的应许给我们力量。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